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5月30号，公元2006年7月2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以藏人引出版书籍，被中共判处10年有期徒刑。21名流亡印度的藏人遭尼泊尔警察的拘捕。达赖喇嘛将于9月前往北美洲和欧洲访问。中共已投入开发西藏天然纯净水资源。中共继续打压互联网上发表政见的人士。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以藏人引出版书籍，被中共判处10年有期徒刑。下面请听达真的详细报道。
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发表声明说，西藏安多人卓玛甲出版的《以共产党之下的西藏》《民主与藏人的自由》等57个章节详细阐述西藏真相的书籍《不稳定的喜马拉雅》，因该书内容涉嫌政治，出版书籍的作者于2005年3月9号在西藏首都拉萨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被监禁在西藏自治区公安局看守所中。2005年11月30号，拉萨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的罪名判处10年有期徒刑。2005年12月份，卓玛甲身患肺结核，在拉萨公安医院进行治疗，在身体没有完全康复的状况下，他被转送到位于拉萨曲水县境内的曲水监狱中服刑时，监狱方面鉴于卓玛甲的身体现状而没有接受，因此他再次被转往拉萨公安局看守所中。卓玛甲30岁，笔名洛桑盖桑加措，出生于西藏安多海西祁连县一户牧民家中。1995年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在祁连县中学任教，之后在北京大学进修。2003年12月1号流亡印度，在达恩萨拉的苏阿嘎成人学校中学习英文。2004年5月份返回西藏，在拉萨中学任教。2005年3月份被捕，判处10年有期徒刑。2006年3月份，卓玛甲被遣送到曲水监狱中服刑，目前被监禁在该监狱中。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仁钦发来消息说，从西藏流亡印度的21名藏人于本月21号在抵达尼泊尔杂日果日地区时遭到了当地警察的拘捕。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负责人卢朱朵杰表示，尼泊尔警方于本月21号拘捕了21名途经尼泊尔流亡印度的藏人后，转交给了尼泊尔移民事务署。目前该移民事务署以非法入境尼泊尔的罪名将这些藏人监禁在加德满都的监狱中，并给予经济处罚。卢朱朵杰继续强调，接待站方面为了尽快营救这些藏人，正在同国际难民事务署和尼泊尔有关当局进行交涉。据了解，被监禁的21名藏人中，除了一名16岁的女孩以外，其余的都是16岁到28岁之间的男子。他们分别来自于西藏昌都、拿曲、甘孜、德格和安多等地区。另外，从印度前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参加查日仁波切坐床典礼的5名西藏僧人，于本周一在伊尼边境唐国扎地区遭到了尼泊尔警察的拘捕。上述5名藏人向尼泊尔当局缴纳3万尼泊尔卢币的出发金后被强行驱逐。请继续收听新闻。达赖喇嘛将于9月前往北美洲和欧洲访问。下面请听达真的详细报道。
芬兰西藏文化协会向媒体透露，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今年9月份访问芬兰，在当地芬兰大厅发表演讲。10年前达赖喇嘛访问芬兰的时候，同芬兰环境部长举行了会晤。当时中国驻芬兰大使馆谴责芬兰环境部长同达赖喇嘛会晤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 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今年9月6号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启程，前往加拿大展开访问，之后于9月11号至28号展开美国之行。结束加拿大和美国的行程后，将于9月30号在芬兰继续举行访问行程。结束加拿大、美国、芬兰的各项议程后，达赖喇嘛将于10月初返回印度北部居住地达仁萨拉。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已投入开发西藏天然纯净水资源，下面请听得基美多的详细报道。
随着西藏铁路的通车，西藏丰富的天然纯净水资源成为中国当局首要的开发项目，特别是西藏当雄县境内优质的曲玛多天然饮用矿泉水已经被当局有关部门正式投入开发。根据中共媒体新华社消息，西藏地质矿产勘察开发局从2001年年底就开始在西藏铁路沿线寻找矿泉水水源地，经过对100多个矿泉水点进行勘察，确定位于西藏当雄县境内的曲玛多天然饮用的矿泉水质量优良。西藏地勘部门介绍说，当雄县曲玛多矿泉水水源地是离丝偏硅酸等三项指标达标的特大型天然饮用矿泉水水源地，每日最小可采量超过3000吨，相当于每天两列火车的运量。目前这里的矿泉水已经被中共有关部门开始投入开发。位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环境发展项目办公室负责人登崔次正针对中国当局开发西藏天然水资源的这一事件表示，西藏高原被称之为亚洲水塔，是中国为首的亚洲众多江河的主要源头。
你这等到出面地带部，你的家长去念诵权威给人，你就去听读。看到的去这个怎么的，他这个蒙古这里，你他等到人力来不年轻的，他修建人不是太急，人家就差点。
他说，近日中国当局已在西藏铁路沿线除了当雄县曲玛多矿泉水以外，还发现了100多处纯净矿泉水水源地，这明显证明铁路的开通不仅对西藏的水资源，同时对西藏的各矿产资源带来影响的同时，还将造成严重的危害。他强调，中国政府只顾及自身的经济利益，却严重忽略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如果当局过度开发西藏的水资源和矿产资源，将会对整个西藏区域造成严重的资源短缺，乃至影响生态发展。
在加拿大兄弟在外的可以送给我脱了，但真是忙不起来，那样的那样，我是三年了，你六年给脱了，你什么情形？开个门都怎么了呀？第二年，甚至比差的都什么都。
他说，中国政府虽然在环保上制定了很多法规，但是没有正式落实到各地，这是令人担忧的。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在河流密布、湖泊众多、雪山冰川广布、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湿地类型最丰富的地区，素有亚洲水塔之称的西藏水源区域，以开展环保建设为名，强迫当地全部牧民搬迁，却开发水资源、建立水坝、开采矿产资源等。另外，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各大江河、自然湖泊和池塘里倾倒从化工厂排泄出的大量化学废物及核废料，致使西藏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专家强调，西藏面临的水资源短缺以及流量减少将对西藏的经济、社会和人民的生活造成长远影响。不仅如此，黄河中下游地区乃至整个亚洲流域都将会受到影响。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共继续打压互联网上发表政见的人士，下面请听得基美多的详细报道。
根据英国 BBC 报道，中国人权民运信心中心声称，中国国家安全部建立了一个20万人黑名单，监控异议人士。该中心说，中国国安部门利用同步技术 监控黑名单上的异议人士的上网情况，并可锁定目标和使得上网者在发放机密信息时死机。该中心说，中国当局的黑名单包括曾因反革命或者颠覆罪判刑的人士、非法宗教组织的骨干分子等。一些人权组织一直指称中国严格监控互联网信息和打压在互联网上发表政见的异议人士。中国媒体早些时候引述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的话说，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适应互联网发展的有关法律法规。他强调，依法建网、依法管网、依法用网是中国互联网事业发展的重要原则，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做法。中国官方的数字指出，直到今年六月，中国网民的数字达到1亿2万3千人，比2005年同期增加了 19%， 估计7700万人使用宽带上网。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的阅读介绍的德荣自林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位于金川县境内的雍中拉顶寺是苯教在朵抗地区的中心寺院和复兴根据地。据史书记载，早期的西藏贤达顶、贾莫寺和康雍中拉顶寺被称为苯教三大寺。苯教经典中也说，聂智赞布时期弘扬苯教，持公赞布时期灭苯教，布德孔嘉时期发展苯教，持宗德赞时期又灭苯教，最后苯教上师新迁鹿冈，从康定获得苯教之余火返回卫藏，在腹藏中取出所有苯教经典，创立日信、大定、格定、安察克、约堂等苯教宗派，大力弘扬苯教。这里所说的康主要是指大渡河流域的嘉绒地区。中庸拉顶寺成为朵抗地区苯教大本营后，直到今天，苯教在康、嘉绒、安多等地具有较大的势力和众多的信徒群众。松赞德赞把苯教势力从卫藏赶出后，苯教在朵抗传播，特别是嘉绒地区传播，扎根下底后，逐步向甘肃、青海等地传播，最后由朵抗逐步传入卫藏各地，使苯教在雪域藏地经久不衰。西藏王统记诸说，后有苯教大师聂钦理绪嘎热自康定复兴苯教，重入藏卫，开掘苯教所有秘藏，建立日、大定、格定、安察克、桑日、约堂等寺院，大兴苯教。公元759年，赤松德赞灭苯后，康贾绒地区成为古象雄以后的又一个苯教中心地。朵抗成为苯教中心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这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贾绒木多神山，其周围有三尊山神、四部尼谦、62座大山、108个修行处，使得苯教在这一地区有着悠久的传播历史和良好的修行条件。二是卫藏发生的各种政治和军事动乱波及不到这个地区。三是这里拥有比较稳定的信教群众基础。四是由于地处偏僻，贾绒地区处于藏族历代统治阶级权杖的末端，它长期处于西藏中央政权的安摩管辖，各部落王有很大的独立性。五是苯教与当地的地方首领形成稳固的政教合一势力，外部力量不易渗透，包括佛教的各种教派在康巴地区的势力并不强大。
以上听到的是我的居民都介绍的德荣自林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